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感恩节的晚会，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的晚会。可以说过去的每一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恩节庆祝，但是在这个2020年，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感恩节。过去的这一年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相信大家都还记忆犹新。从2019年的12月30号，当那一声哨声却没有被记得，而是被训诫的时候，这个瘟疫之年就是这样降临了，这样的一个号角就被吹响了。先是那个城，然后是这一个国，直到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了这样感染当中。曾经那些只是在电影里边，在那种好莱坞的灾难片、末日片里才能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些防护服、那些测温枪、那些通行码、那些的口罩、酒精和封锁，结果就成了我们的司空见惯的日常。年初的时候，有一位篮球的巨星科比去世。就在昨天的晚上呢，又看到一个信息，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去世。就连咱们长春是一个很少很少会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都记得，在夏天的时候，东北我们这样的地方居然能被连续三场台风侵袭。而就在前几天，咱们又经历了一场冻雨。虽然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树木、庄稼还有城市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查了一些资料，冻雨在别的国家也发生过，就在1940年，在英国也发生过一次空前的冻雨，和我们这个差不多，将整个伦敦、将整个英格兰冰封了起来。十年之后，就有一位英国的作家叫 C.S. 路易斯，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纳尼亚传奇》，他在里边给我们描述了一个被冰封的世界，不知道跟他十年前看到的那一幕是不是有关系。我们可以说，如今的这个世界绝不仅仅是长春，就好像那个纳尼亚世界一样被冰封了，甚至可以说很多人的心也都被冰封了。我们觉得寒冷，觉得黑暗，觉得孤单，觉得害怕。在2018年底的时候，网上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年是过去的十年里最差的一年，却将是未来的十年里最好的一年。到了2019年，人们发现这句话更贴切了，因为经济又在下滑。可是没有人能想到，在2020年，这句话仍然实现。现在已经是20年的年底，我们发现几年前的这句话不仅仍然是成立，而且已经是在今年毫无争议。是不是会所谓触底反弹，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2021年或者是22年、23年这个底会不会到来。只是我们发现这一个曾经美好的世界，如今就像那个纳尼亚的世界一样，陷入了寒冬，陷入了黑暗。不过如果你读过那本书，你就会知道，纳尼亚人非常盼望一个节日，叫做圣诞节。同样，基督徒在每一年也都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日，一个圣诞节，还有一个是今天的感恩节。而且今年2020年也非常不同寻常，因为正是带来感恩节的那一艘著名的船五月八号，它是在整整400年前从英国出发并且抵达美洲的。 也就是说今天是五月花号出航的400周年纪念日。为什么我们要在感恩节总是要提到这艘五月花号？是因为当年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经历了瘟疫，经历了严寒，经历了死亡。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再次回顾这个感恩节的来历是非常的有意义。在400多年前，英国诺丁汉郡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只是为了相信上帝，为了信仰的自由，在一起聚会，但是却被当时的政府判断为是非法团体。他们继续的坚持他们的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他们还是决定离开自己的祖国，为了信仰的缘故。有这样的一群基督徒，他们在他们的牧师带领下，在1607年就去往了荷兰。他们在荷兰过了平静的10年的时光，然而到了1617年左右，荷兰和西班牙停战协定到期，有可能战争又要降临，他们这个平静的日子可能会再次被打破。所以经过了慎重的考虑，这群基督徒决定去美洲，新大陆。这一个选择当然是艰难的，因为1620年左右，这还是中国的明朝的时期，你可以想象几百年前想要坐2个月的船去往一个地方，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位基督徒叫做威廉·布拉德福德，他是未来的那个殖民地的总督，他在《普利茅斯开拓史》这本书里的话就代表了当时这群人的普遍看法。他说，一切伟大崇高的行动都必然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从事这项事业需要极大的勇气，纵然危机四伏，但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困难固然很多，但并非不可战胜，可能会有很多挑战，但这些挑战也许也不会出现。人们担心的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会发生的那些也同样可以通过有效的手段去加以预防。因此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来忍受和克服一切困难。就这样，来自莱顿，就是荷兰的莱顿，从英国过去的这30多位基督徒，后来和英格兰的66个人，他们在英国的普利茅斯会合，从这个港口出发，在1620年的9月，就是整整400年前，登上了五月花号，开启了他们的航程。而就在这个船上，他们又为领导的这人选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这35个人是基督徒，是清教徒，而另外的大多数的人并不是虔诚的信徒。可是大家又不能再回英国了，必须要前往新的地方同舟共济，因此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签约，要有一个协议出现。最终他们达成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些人就立约，宣布他们将会在未来的美洲殖民地来顺服上帝，顺服一切必要而公正的法律。这份文件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有人说它是美国的准生证，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感召下，后来的美国就诞生了啊。这一群人在大西洋航行了2个多月，到达了美洲。他们把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命名为他们出发的港口，叫做普利茅斯。可是他们发现那个地方荒无人烟，虽然有房子，有田地，能看到曾经有人生活的痕迹， 但是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在那些房子里还找到了玉米，找到了豆子，找到了各种的美洲作物的种子，但就是没有人。幸亏是找到了这些东西，要不然他们当时就会饿死。不过后来他们知道，那是因为前一年就在这个地方爆发了瘟疫，所以当地的印第安人都被传染而死了。他们就收走了那些种子、粮食，又留下了字条，打算在半年或者是以后再遇到了当地的主人要把钱还给他们。后来他们也这样做到。不过这些基督徒到了那个地方，第一件事还不是种地，是先修建教堂，每个主日先去敬拜上帝。但是由于这个旅途中的恶劣的环境和第一年的寒冬，他们当中也爆发了疾病，传染病。第一个冬天过去之后，到了第二年三月份，这些移民已经死亡了将近一半，船上的22位成年女性死去了18位，只有4个人活下来。然而剩下的人呢，安葬了死者之后就继续建造房屋种地，可是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并不会种这些美洲的庄稼。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居然出现了一个印第安人，而且这个印第安人跟他们讲英语，他们觉得很震惊。这个人就是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叫斯昆托。这个斯昆托是印第安人，曾经被人卖到过欧洲，是在那儿学会的英语。后来他的主人释放他回到美洲，然而他回到美洲之后，发现自己那个部落的人都已经传染病死光了，他就只好在别的部落先安顿下来。直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他遇见了这一群英国来的移民。后来就是在这个斯昆托的帮助之下，不仅做翻译，而且教他们怎么用那个鱼给地当肥料，怎么种那些庄稼，又怎么去和当地的气候啦这些东西适应。最重要的，带他们和当地的印第安人的部落签订了和平条约。可以说在这个人的帮助之下，这一年的秋天他们获得了大丰收。就怀着这样感恩的心，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丰收的日子邀请了印第安人和他们一起来，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一个晚会，来感谢这一年的经历。虽然这一年以他们的角度来说是感恩，但是以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经历了那么大的瘟疫，经历了那么大的严寒，他们为什么仍然会感恩？这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有信仰。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他们的目的。我们同样也在这一年经历了瘟疫，经历了寒冷，经历了死亡。所以感恩节真正需要感谢的，还不只是说天时地利，也不是印第安人，更不是感谢他自己勤劳勇敢，而是感谢那位一直保护他们不离不弃的上帝。所以后来美国的总统华盛顿就把感恩节定为了全国性的节日。又到了1941年，美国政府又把每一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就是今天，定为了感恩节确定的日期。其实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普利茅斯殖民地，在其他的地方也发生。比如有一个地方叫做，大家听过一个学校叫麻省理工，是吧？麻省指的就是马萨诸塞。在马萨诸塞这个地方，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是另一群的基督徒，也是清教徒，他们是在英国的多塞特，也同样是在他们牧师带领之下前往美洲。他们组建了一个公司叫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海湾公司，他们的人数就更多啊。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约翰温斯洛普，带了1000人加入他们。这个人也是这次活动的重要的一个领导人，他也是一位牧师。 这个温斯洛普相信所有的民族都和上帝有约，但是英格兰已经背叛了这个约，所以他们必须要离开英格兰，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信仰的自由，前往美洲，即便那一个地方荒无人烟，比他们的祖国来说求生很艰难，他仍然义无反顾地要去。后来这一群人定居的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波士顿，当然当时他可没有今天的波士顿这么繁华热闹大都市。这一群的清教徒在波士顿这个地方仍然跟刚才普利茅斯基督徒一样，经历了寒冬，经历了疾病，经历了死亡，可是他们没有回头，没有说我们跑回英国去吧，仍然坚持留在了那个地方。他们的目的是为上帝，为教会建造一座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社区，建造一座他们称之为山巅之城。这一个意象就是温斯洛普牧师有一篇讲道能够体现，他引用了圣经当中耶稣的一句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他用这个来提醒所有在麻省定居下来的基督徒，他说我们必须成为一座山上的城，全世界人的眼睛都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的上帝虚妄，我们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柄，我们会使敌人开口毁谤上帝。所以他们立志要为着上帝的荣耀过那敬虔的生活。因此这一群基督徒在当地的所作所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他们是最早建立公共教育体系的基督徒，在1630年就通过了一个法案，要求建立学校，让所有人都可以上学，而且他们的社会治安非常良好，他们的未成年人怀孕率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低的，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是零，没有这种事情。他们的谋杀率，谋杀案的发生率也是北美其他所有地方的一半，而且这一群人的收入差距很低，10%的最富的人也只占有全部财产的20-30%，贫富差距不是很大，而且本地的穷人都被尊重，被救济。曾经有一个男人因为不肯救济一位困难中的穷人，就会被公开带上那个枷锁示众。他们通过镇上设立的议会来运作，每一个人在会上都可以有发言权，而且妇女非常被尊重，也享有更多的平等。家庭里边如果有家庭暴力，是会被政府和教会严惩。所以他们的教育系统是顶尖的，所有的人都知道美国最好的那些大学都是在麻省这个附近，对吧？美国的东部。同样他们也非常的重视家庭，生养众多。在1730年马萨诸塞的调查，这些清教徒的家庭平均有 9.7 个孩子。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这个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和马萨诸塞的山巅之城为代表的感恩节精神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们热爱上帝，他们热爱自由，他们坚韧不拔，他们不怕困难，他们可以忍受严寒、瘟疫甚至死亡，他们不是只是自己苟活下去，而关心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也带去和平，带去教育，带去意向，带去敬虔，带去平等和公正。这就是这一群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我相信这也是2020年的这个世界 所需要做的。我们已经偏离了这样的感恩节精神太久了，这个世界在急速的堕落和下滑。在瘟疫当中，我们大家都被迫学会了用网络来聚会、来工作、来上课、来沟通。是不是只有到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从前我们大家可以自由的见面、自由的谈话的日子是多么宝贵？曾经我们可以随意的去国外，或者在国内去旅游，但是在疫情的期间，你发现我们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只能被关在自己的家里。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自由的行走是如此的宝贵。甚至咱们前两天的冻雨，那个只要有太阳出现照耀一下就可以来解冻，然而我们在冻雨、在台风之后才发现，原来风和日丽并不是那么寻常。所以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们需要反思，用基督徒的话说，我们需要悔改。如果再不去悔改自己的罪，这一切的美好，这一切仅存的美好也都将会失去的。所以整个这过去的一年不能被忘记，我们不能说现在又可以见面了，又可以自由的走动了，就忘记了这一年经历了什么。我们需要记得那些事件，记得我们曾经全国人都待在家里，全国的学生都在上网课，全国的人民都戴上了口罩。而这些事情其实都有先兆，不是无迹可寻。先有一些人全戴上了口罩，先有一些人全部被关在了家里，先有一些人被迫用网络来见面。我们知道美好的失去从来都先是自由失去，后来才是生命的失去，也总是先有一少数人的自由失去，然后才是多数人甚至全部人的自由失去。我们不能再自由的见面，不能再自由的走动。圣经里曾经讲说世界的末日会有什么样的征兆，路加福音提到说，那时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带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想，过去的20年，从2000年到2020年，是不是刚才这经文里提到的事情都在挨个的发生？战争的风声、地震、瘟疫、可怕的异象，甚至于饥荒。所以这样的预兆是在提醒我们赶快要悔改，是在提醒基督徒要悔改，要像当年的开拓美洲的那些天路客、那些清教徒一样，不要忘记自己与上帝有约、与人有约。我们需要把光照在人前，需要如城建在山上，给别人带去帮助、带去祝福、带去福音、带去拯救，这是基督徒的使命。同样，如果你还不是信徒，但是你今天有机会来到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您的开始，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一起来信上帝吧。因为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真正拯救你的灵魂，拯救你也拯救你的一家，拯救你的一家也拯救这国、拯救这民、拯救这个世界。只有这一位上帝，只有这一位如同我们后边的墙上那一节经文所写的， 只有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光，可以把这个如同被冰封起来的世界使它重见天日，可以让这个被沉下去的城浮上水面，重新到山巅，可以让这个如同纳尼亚一样被白女巫掌控的那个世界，寒冷而黑暗的世界重新得着温暖和光明。只要我们求告他，信靠他，他就会将这样的恩典带给我们。对于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人，每一天都是感恩节。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在今天，在我们许多亲爱的朋友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参加活动的这一天，我们愿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大大的临到我们所有人。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多灾多难，在这个让人喘不过去的喘不过气的一年过后，使我们能在这样的日子可以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愿你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可以认识你，了解你是有多么大的爱，有多么大的能力。你曾经带领过那样多的圣徒，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瘟疫，战胜了严寒，战胜了长途跋涉。你使他们成为了那样荣耀美好的见证，你兴起了那样的一个伟大的国家。主啊，我们也求你的恩典也降临到我们今天在座诸位的身上，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和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国家都被你拯救，使我们在这样的灾难当中，我们可以警醒而悔改，不致使我们遭受那更重的审判。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